好，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我哋继续进入路加福音嘅嗰个祝福当中。
我们继续进入路加福音的祝福当中。
琴日庄牧师分享第三章。
昨天庄牧师分享第三章。
讲到耶稣咧，三十岁开始出嚟服侍。
讲到耶稣三十岁出来服侍。
然后咧就讲到伊人睇起上嚟咧。
然后讲到以人看来。
吓，佢系约瑟嘅儿子。
他是约瑟的儿子。
跟住就一路倒数啦。
然后一直倒数，
数佢嘅家谱，
数耶稣的家谱，
到最后咧就数到咧系亚当系神嘅儿子，
最后数到亚当是神的儿子。
所以咧其实要做一个对比，
所以要做一个对比。
佢系神嘅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一路数到亚当，
一直数到亚当，
所以耶稣就系一个第二个亚当。
所以耶稣就是第二个亚当。
耶稣来到的意义是什么呢？
那耶稣来到的意义是什么？
成为一个新的亚当，
成为一个新的亚当，
去帮助我们重新活出人的权柄。
他帮助我们重新活出人的权柄，
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所赋予给我们的权柄，
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赋予给我们的权柄，
要我们呢是生养众多，治理全地，
让我们生养众多，治理全地。
这个就是权柄了，
这是权柄。
但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样式形象去做的，
因为人是按照神的样式来造的。
但是亚当犯罪之后就失落了，
但是亚当犯罪以后就失落了。
所以耶稣道成肉身要做这件事，
所以耶稣要道成肉身做这件事情，
他要示范怎样作为一个人，
他要示范怎样做一个人，
完完全全依靠神，
完完全全依靠神，
过得胜的生活，
过得胜的生活。
他是新的亚当，
他是新的亚当，
他是人子，
他是人子，
他又是天上的君王，
他又是天上的君王。
经过一连串的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经过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耶稣出生的预言，
耶稣出生的预言，
先由这个施洗约翰出生开始，
首先由施洗约翰出生开始，
一路去到第三章，
一直到第三章，
耶稣受洗了，
耶稣受洗了，
他开始出来传道了，
他开始出来传道。
那我们今天就要看他怎样就职典礼了，
那我们今天就看他怎样就职典礼，
这个人子君王的就职典礼，
这个人子君王的就职典礼，
他要示范呢怎样去重新夺回权柄，
是要示范怎样重新夺回权柄，
拿回我们应有的，
拿回我们应有的，
是神所创造我们的时候所给我们的，
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
好，第一大段，
第一大段，
新亚当夺回权柄，
新亚当夺回权柄，
一至到第十三节，
一到十三节。
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
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
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咧就引导佢咧到旷野，
圣灵就引他到旷野。
四十日受魔鬼嘅试探，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呢件事都几特别。
这件事非常特别。
是边个带耶稣入去旷野的呢？
是谁带耶稣去旷野呢？
是圣灵。
是圣灵。
经文的安排和我们的想法有点不同。
经文的安排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第三章受洗的时候。
第三章受洗的时候。
有 天上有声音，或者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然后圣灵仿佛鸽子落在耶稣身上边。
圣灵仿佛鸽子落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就开始出来传道了。
耶稣就开始出来传道。
哎，咁应该就开始有一番作为了嘛。
就应该有一番的作为。
有天父声音的肯定。
有天父声音的肯定。
有圣灵能力的浇灌。
有圣灵能力的浇灌，
咁耶稣应该就直接出嚟医病赶鬼啦。
那耶稣就应该直接出嚟医病赶鬼。
但系圣灵竟然带佢入旷野喎。
但是圣灵竟然带他去旷野。
咩叫旷野呢？
什么叫旷野呢？
就系乜都冇咯。
就是什么也没有。
你只能够对住啲石头呼召咯。
你只能对着石头呼召。
对住啲旷野讲嘢咯。
对着旷野说话。
人嘅所有欲望。
人的所有的欲望，
所有期待，
所有的期待，
好像去到那里乜都冇晒啦。
可能去了那里什么都没有。
旷野是什么地方呢？
旷野是什么地方
呢？为什么神圣灵要将耶稣带入旷野呢？
为什么圣灵要将耶稣带进旷野呢？
旷野是一个生命炼净的地方。
旷野是一个生命炼净的地方。
旷野是一个让我们重新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的地方。
旷野是让我们重新知道我需要什么的地方。
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就去找什么才是最重要。
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就去找什么才是最重要。
好像我们以前玩一个游戏，
好像我们以前玩一个游戏，
破冰的时候要分享，
破冰的时候要分享。
如果现在突然间家里火烛了，你只能够带走三样东西，你带走哪三样东西？
好像忽然家里有火警了，你带三样东西，你只能带什么走呢？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最重要的？
如果只能够带一样东西，你带哪样东西？
如果只能带一样东西，你带什么走呢？
我们就取巧了，我带自己走。
我们就取巧，我带自己走。
旷野是一个炼净的地方。
旷野是一个炼净的地方。
旷野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
那旷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旷野是打仗的地方。
旷野又是打仗的地方。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他们就是先去到旷野。
他们就首先去到旷野，
在旷野里面炼净生命，
在旷野里面炼净生命，
学习跟从神，
学习跟随神。
咁如果成功了，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如果成功了，就可以进到应许之地，
活出神的样式，
活出神的样式。
但是亚当失败了，
但是亚当失败了。
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同样都失败了，
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同样也失败了。
所以耶稣要示范做新的亚当，
所以耶稣要示范做一个新的亚当。
耶稣都要示范第二次出埃及，
耶稣也要示范第二次出埃及，
带领百姓从被掳中得释放，
带领百姓从被掳中得释放。
这个就是耶稣的使命，
这是耶稣的使命。
所以就出现了第一点我分享的，
所以就出现了我第一点的分享。
新亚当夺回权柄，
新亚当夺回权柄，
他有一些仗是必须要打的，
他必须要打一些的仗。
第十三节打完这场仗之后，
十三节打完这场仗以后，
圣经讲乜嘢咧？
圣经说什么呢？
魔鬼用完各样嘅试探，
魔鬼用完各样的试探，
就暂时离开耶稣，
就暂时离开耶稣，
暂时好特别喎，
暂时非常特别。
咁即系话佢唔系彻底离开，
他不是彻底的离开，
系暂时啫，
是暂时的。
由第一节进入旷野，
由第一节进入旷野，
到第十三节暂时魔鬼离开。
到第十三节暂时魔鬼离开。
咁即系话我哋一生都要打呢场仗啦。
也就是说，我们一生都要打这场仗。
有啲人咧好怕喺教会服侍，
有些人很害怕在教会服侍。
哇，好多征战啊，好多征战啊，
很多征战，很多征战。
其实你唔嚟服侍，仲大征战啦。
其实你不来服侍，更大征战咯。
本来就喺身边啦。
本来就在身边。
你话你想同佢和平共处咩？
你想跟他和平共处吗？
其实系假嘅。
其实是假的，
是谎话来的，
是谎话。
我们要去打这场仗，
我们要去打这场仗。
这场仗打的目的，
这场仗打的目的
就是重夺神所给我们的权柄，
就是重夺神给我们的权柄，
重新得着神给我们的祝福，
重新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
所以要不要打呢？
所以要不要打呢？
当然要打了，
当然要的了，
是不是？没理由在这里 被魔鬼欺负，
没有理由整天被魔鬼欺负的，
过得忧忧愁愁，
过得忧忧愁愁。
所以必须要打这一场仗，
所以必须要打这场仗，
然后就进入这个的旷野了，
然后就进入旷野。
魔鬼就有三个很出名的试探，
魔鬼就用三个很出名的试探。
到底在四十日里面魔鬼哪一日开始试探耶稣呢？
究竟在四十天里面魔鬼哪一天开始试探耶稣呢？
其实日日都试探，
其实每天都试探，
只不过现在去到第四十日就用这三个最犀利的武器，
就是只不过四十天就用最厉害的武器。
今天我不会详细讲这三个特质，
今天我不会详细说这三个的特质，
反而从那个试探的过程当中，
反而从试探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什么叫做活泼的信仰，
我们看什么叫活泼的信仰，
活泼的信心，
活泼的信心。
在试探过程里面，魔鬼不断的要释放是僵化的信仰，
在不断的试探当中，魔鬼释放的是不断僵化的信仰。
他想我们的信仰是充满僵化的，
他希望我们的信仰是充满僵化的。
他想我们的信仰是充满怀疑的，
他想我们的信仰是充满怀疑。
所以你留意他用了三次你若是，
所以你要留意，他用了三次，你若是。
第三节。
第三节。
魔鬼话你若是。
魔鬼说你若是。
然后第七节。
然后第七节。
你若。
你若。
然后呢去到第九节。
然后到第九节。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若是神的儿子。
他要我们充满怀疑。
他让我们充满怀疑。
这个神是不是信得过的呢？
这个神是不是信得过的呢？
你不如证明一下啦。
你不如证明一下。
你挑战一下他。
你挑战一下他。
你试一下他。
你试一试他。
那个信仰是不是僵化的？
这个信仰是不是僵化的？
是不是很没安全感的？
是不是很没有安全感？
整个信仰魔鬼想我们扭曲。
整个信仰魔鬼让我们扭曲，
不信他，
不信他，
不信天父，
不信天父，
然后开始怀疑、挑战、试探，
然后开始怀疑、挑战、试探。
你若，
你若，
哇！这个真系好犀利，
这个真的很厉害。
我哋有时谂谂下，又系，
我们有时候想一想也认可了。
我哋就会做一啲好试探神嘅嘢。
我们也做一些很试探神的话。
不如我试下做啲危险嘅嘢，睇下神救唔救我。
不如我做一些危险的事情，看神救不救我。
不如咧，我发下脾气咧，系一段时间唔翻教会，睇下神会唔会帮我。
我不如我发一段发脾气，一段时间不会教会，看神会不会来救我。
不如咧，我系对于个小组群组唔系咁满意，我就试下离开群组，睇下咩结果。
不如我对这个小组不满意，我就离开这个小组，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魔鬼成日都用你弱来试探我哋。
魔鬼经常用你弱来试探我们，
然后让我哋去试探神。
让我们去试探神。
有一次我看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看一个故事。
有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围攻一个小国。
有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围攻一个小国家。
他就写信给这个小国的国王。
他就写信给这个小国的国王。
他说我们现在围攻你们。
他说我们现在来围攻你们。
你赶快投降。
你赶快的投降。
如果你不投降。
如果你不投降。
城破之日我就会屠杀百姓。
城破之日，我就会屠杀百姓。
如果
你
若，
你若，
这个国王怎样收？小国的国王收到信之后怎样回答呢？
那小国的国王收到信以后，他怎么反应呢？
他就回了一封信了。
他就回了一封信。
信里面只写了一个字。
信里面只写了一个字。
If 如果，
又是如果，
那就给他一封信了。
就这样回复他了。
好高的智慧，
是很高的智慧。
你给我的恐吓叫做如果，
你给我的恐吓是如果，
我不接受这个恐吓，
我不接受这个恐吓。
你所讲的全部都是假设，
你所讲的全部都是假设。
他就不投降，
他就不投降，
结果就打胜仗，
结果又打胜仗。
哇，一个字的回答，
一个字的回答。
魔鬼你讲的是如果而已，
魔鬼你说的是如果对吧？
你若，
你若
重建一个活泼的信仰，
重建一个活泼的信仰。
耶稣示范的是什么呢？
耶稣示范的是什么呢？
就是活泼的信心了，
就是活泼的信心。
耶稣示范的是我信靠神，
耶稣示范的是我信靠神，
靠神口里。
第四节
他讲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四节就是信靠，
第四节就是信靠。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里所出的一切话。
活泼的信仰，活泼的关系就是我信你。
活泼的信仰，活泼的关系就是我信你。
所有的关系就一信任，是不是就有关系啊？
所有的关系是不是一信任就有关系了呢？
是不是很好啊？
是不是很好？
信任，
信任。
我们有一个阿文弟兄，
我们有一个阿文弟兄，
每一个礼拜我见到他，他都会走来办公室。
每一个礼拜他都会走进办公室，
跟我打招呼，
和我打招呼，
间中就按摩两下，
中间也会按摩一下。
信任，
信任。
我将个膊头交给他，
我将我的肩头交给他，
他又走来跟我按摩两下，
他也来给我按摩一下。
信任，
信任。
信仰的活泼必须第一步是信任，
信仰的第一步必须是信任。
第二步是什么呢？
第二步是什
么？魔鬼说你来拜我吧。
魔鬼说你来拜我吧。
第八节耶稣说当拜，
第八节耶稣说当拜
我的主，
我的主，
单要侍奉他，
单单要侍奉他。
活泼的信仰是信神，
活泼的信仰是信实。
活泼的信仰是单单拜神，
活泼的信仰是单单拜神，
不拜其他的。
不拜其他的。
正如第十届第一届，
正如十诫的第一诫。
除了我以外，不可拜别的神。
除我以外，不可拜别的神。
不拜安全感。
不拜安全感。
不拜捷径。
不拜捷径。
不拜自己的情绪。
不拜自己的情绪。
到最后呢，耶稣说不要试探神。
到了最后，耶稣说不要试探神。
第十二节。
第十一节。
不要试探你的主，你的神。
第十二节，不要试探你的主，你的神。
我们敬畏神，
我们敬畏神，
所以活泼的信仰是三样东西，
所以活泼的信仰是三个方面，
是信任，
是信任，
是单拜，
是单拜，
然后敬畏，
然后敬畏，
他就活出活泼的信仰了，
他就活出活泼的信仰，
他是神，
他是神，
我信他，
我信他，
他是神，
他是神，
我单单拜他，
我单单拜他，
他是神，
他是神，
我敬畏他，
我敬畏他，
所以就算进入旷野，
所以进入旷野，
我都愿意。
我都愿意。
他就是这样打赢一场仗。
他就这样打赢了一场仗。
耶稣示范了一个很软弱的亚当。
耶稣示范了一个很软弱的亚当。
四十日禁食的亚当。
四十天禁食的亚当。
面对魔鬼的试探。
面对魔鬼的试探。
好，本来的伊甸园。
本来的伊甸园。
亚当是有能力拒绝蛇进入的。
亚当是有能力拒绝神进入的。
现在伊甸园变成旷野。
现在伊甸园变成旷野。
魔鬼呢随意进进出出。
魔鬼的就随意出入。
人怎样可以拿回权柄呢？
人怎样可以拿来权柄呢？
重新活出活泼的信仰。
重新活出活泼的信仰。
信任。
信任。
单单敬拜。
单单敬拜。
不试探神。
不试探神。
敬畏神。
敬畏神，
我的信仰就帮助我重建那个权柄。
我的信仰就帮助我重建那个权柄。
是不是 很简单？
是不是很简单？
但也都不简单。
但是也不简单的。
信永远都是由从小开始的。
信永远都是从小开始的。
一个小朋友学行路。
一个小朋友学走路。
爸爸妈妈一定是站在前面踎低，然后叫引他过来的。
爸爸妈妈也是在前面蹲下来看着他们过来。
信任，
信任，
他就跌跌碰碰开始向前行。
他就跌跌碰碰开始向前走。
耶稣做了示范。
耶稣做了示范。
即使最软弱的时候。
即使最软弱的时候。
四十日禁食。
四十天禁食。
即使在旷野乜嘢都冇。
即使在旷野什么都没有。
都可以打胜仗。
都可以打胜仗。
何况今日我哋系咪有好多丰富嘅资源啊？
何况我们今天有那么多丰富的资源，
有小组，有教会，
有小组，有教会，
有医治营，有追根，
有医治营，有追根，
有真理，
有真理，
有圣经，
有圣经，
我们很多丰富的资源，
我们有很多丰富的资源，
我们可以捉住这件事，
我们可以抓住这个，
更加有信心的前进，
更加有信心的前进，
领受新的亚当所赐给我们的权柄，
领受新的亚当所赐给我们的权柄。
第二大段就是新亚当的就职宣言。
第二大段是新亚当的就职宣言。
十四至到三十节。
十四到三十节。
十四节耶稣得胜了。
十四节耶稣得胜了。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
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
他去到加利利了。
他到了加利利。
加利利是耶稣成长的地方。
加利利是耶稣成长的地方。
他去到这个地方。
他到了那个地方。
他去到会堂。
他到了会堂。
众人就教训人，然后众人就称赞他。
他就去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
就去到拿撒勒。
就去了拿撒勒。
他长大的地方。
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
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
不是个个都可以念圣经的。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念圣经的。
会堂里面是有规矩的。
会堂里面有规矩的。
会堂会有一个拉比专门安排有关读经的事宜。
会堂里面有一个拉比专门负责安排读经的事情。
然后他会请一些呢对圣经有认识、口才又好的人去帮忙读经和教导。
然后他会请一些对圣经有认识而且有口才的人帮忙读经和教导，
证明耶稣当时是被肯定的，
证明耶稣当时是被肯定的。
他在拿撒勒那个地方是被认识的。
他在拿撒勒那个地方是被认识的。
而拉比也都信任他。
而拉比也信任他。
所以就邀请他去教导。
所以就邀请他去教导。
啊，然后他就要读圣经。
然后他就去读圣经。
第十七节很特别。
第十七节很特别。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找到一处写着说，
有人将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
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会堂读圣经是有一个规定的，
会堂读圣经有一个规定，
他们每一日每一年读什么圣经，全部都是安排好晒的。
他每一年每一天读的圣经的章节都安排好的。
然后那一日咁啱就系读以赛亚书。
然后那一天就是刚刚要读以赛亚书。
而要读嘅经文就系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
而他读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
系咪好特别？
是不是很特别？
有一次我去以色列。
有一次我去以色列。
有一个拉比就将佢打开个经卷柜。
然后那个拉比就打开他的经卷的柜子，
然后就拿一口大卷的圣经出来，
要拿一卷很大本的圣经出来。
他就告诉我，其实这些圣经完全没有标点符号的。
他就告诉我，原来这个圣经没有标点符号的。
也都不是好像我们这样一卷书完了，隔一隔再去第二卷书这样的。
也不是好像现在一卷书完了以后再搁一搁到下一个章节。
所以全部都是要他们要早点去揀到那天要读的经文，要摊开找到在哪里的。
他们要早一天去找到这个经卷，然后摊开是在哪一个部分。
然后到读经的时候才不会找错地方。
读经的时候才不会找错地方。
耶稣找到一处写着说。
耶稣找到一处写着说。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就是这个意思。
他就找到那一天要读的范围。
他就找到那天要读的范围。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第二节。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
他竟然找到六一一。
他竟然找到六一一。
是不是很特别？
是不是很特别？
然后就讲到这一节的经文讲到什么呢？
那这一节的经文讲到什么呢？
这节经文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讲到耶稣的使命到底要做什么。
这个经卷最重要的一件事，说的耶稣的使命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他怎样完成这个使命？
然后他怎样完成这个使命？
就是神的恩膏，
就是神的恩膏，
神的灵在他身上，
神的灵在他身上。
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
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
怎样完成任务呢？
那怎样完成任务呢？
神的灵。
神的灵，
神的灵在耶稣身上边。
神的灵在耶稣的身上，
正如昔日在先知以赛亚身上边。
就好像昔日在先知以赛亚身上。
然后就叫他开始下边就讲那个使命了。
然后下面就接着说使命。
那个使命是什么呢？
那使命是什么呢？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瞎眼的得看见，
受压制的得自由，
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他就读到这一度，
他就读到这里，
下面还有一句呢，他就没读到。
下面最重要的一句他也没读。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还有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原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要报仇的。
原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世上不是要报仇，
他是要完成叫被掳的得释放。
他要完成被掳的得释放，
整个福音的传开，
整个福音的传开。
他到第二次来的时候才是报仇，
第二次来的时候才是报仇，
完全彻底消灭仇敌，
完全彻底的消灭仇敌。
这么特别读到这一段的经文，
这么特别读到这一段的经文，
讲到他的使命，
讲到他的使命，
然后后面就是示范做一连串这些事，
然后后面就示范做一连串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这么特别呢？
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如果耶稣没有经过试探，
如果耶稣没经过试探，
就进入会堂读圣经，
就进入会堂读圣经，
他就不是读这段了，
他就不是读这一段了，
他应该读前面以赛亚书可能第五十九章，
他可能读前一段的以赛亚书，可能五十九章，
五十八章，
五十八章。
但是受试探完之后，
但是受完试探以后，
咁啱去到会堂，
刚刚到了会堂，
就读呢一个经文，
就读到这个经文。
所有嘅嘢都喺神嘅掌管当中，
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当中。
时间喺神嘅掌管当中，
时间在神的掌管当中。
读啲咩经文喺神嘅掌管当中？
读什么经文也在神的掌管当中？
系咪好特别？
是不是很特别呢？
青年牧区咧，我哋喺大概过一个月之前，我哋开始讲路加福音。
青年牧区大概在一个月之前，我们开始讲路加福音。
用圣灵嘅角度去睇呢卷书，
用圣灵的角度去看这本书，
帮助年轻人可以更加得胜，
帮助年轻人可以更加得胜。
然后舞堂咧，我哋就问啲年轻人，你哋有冇开始读路加福音啊？
我们就问一些年轻人，你们有没有开始读路加福音呢？
得两只手举起，
只有两只手举起来。
我哋就再冇问啲导师啦。
我们也没有再问导师了，
免得有啲尴尬，
因为会有尴尬的场面。
但系唔紧要，终于全部人读神道都要读路加福音。
没关系的，终于全部人都要读路加福音啦，陈导。
证明神嘅心意就要我哋读路加福音。
证明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读路加福音，
更深嘅去明白圣灵嘅工作。
更深的是明白圣灵的工作。
呢路加同埋使徒行传，
路加和使徒行传
其实系好强调圣灵与耶稣基督嗰种嘅配合，
很强调圣灵和耶稣基督的配合，
神嘅灵同神嘅话嗰种嘅运行，
神的灵和神的话那种的运行，
很好特别咁样就。在这个时间当中就展开以赛亚书，
很特别的在这个时间段就展开以赛亚书。
耶稣读完之后呢，
耶稣读完以后呢，
第二十节，
二十节
通常读完之后就有些教导的，
通常读完以后就有些教导。
耶稣就将书卷卷起来，
耶稣把书卷卷起来，
交还执事就坐下，
交给执事就坐下来，
会堂的人就定睛听看看他，
会堂的人就定睛看他，
就坐低，
就坐下来。
我哋以为坐低即系唔讲嘢啦。
我们以为坐下来就不说话啦。
因为通常依家嘅文化咧系咩咧？系讲嘢嗰人企喺度，而啲会众系坐喺度噶嘛。
通常的文化是，讲话的人是站起来的，听的人是坐着。
喺台中嘅时候有一次咧，我请一个拉比嚟到我哋教会讲道。
台中的时候我请一个拉比来我们当中讲道，
他就在台上面说麻烦给张台给张凳我，
他就在那里说给我一张椅子和一张桌子，
当然还要给麦克风和水他，
当然还要给麦克风和水喝。
他说按照犹太的传统教导的人是坐在这里，
他说按照犹教的犹大的传统，他的讲的人是要坐下来的。
我突然间觉得好喜欢这个传统，我都应该坐在这里。
我忽然很感觉我很需要这个传统，我喜欢。
耶稣就坐低，
耶稣就坐下来。
为什么一个个望着他呢？
为什么一个个看着他呢？
就是预备听他教导了，
就是预备听他讲道。
耶稣这个教导太厉害了，
耶稣这个讲道太厉害了，
一句就教完了，
一句就讲完了。
第21节，
二十一节，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代表什么？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应许要来的弥赛亚，
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应许要来的弥赛亚，
又或者我就是那个应许要来的先知，
也就是说我可能是要来预言的先知，
是那个很有权柄好像弥赛亚一样的先知，
是很有权柄好像弥赛亚的先知。
无论百姓的了解去到哪里，
无论百姓的了解去到哪里，
是先知，
是先知，
又或是救主，
还是救主，
他们都觉得很诧异，
他们觉得很诧异，
众人都称赞他，
众人都称赞他，
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意思就是说，即神的应许来应验了，也
就是说神的应许应验了，
但问题又来了，
问题又来了，
他们就说了，
他们又说了，
这个不是约瑟的仔吗？
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这句说话什么意思啊？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你说你是先知，
你说你是先知，
你说你是救主，
你说你是救主，
你说你是由天上来的，
你又说你是从天上来的，
但我们明明知道你的出身，
但是我们明明知道你的出身，
看着你长大，
我们看着你长大，
你不是约瑟的仔咯，
你就是约瑟的儿子呀。
为什么你说这个经文应验了？
为什么你说这个经文就应验了呢？
这里带出了一个很 好重要嘅特质。
这里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信定系唔信？
信和不信？
迎接欢迎呢一个恩膏，定系我拒绝呢个恩膏？
迎接欢迎这个恩膏，还是拒绝这个恩膏呢？
信就得着，
信就得着。
你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你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呢句说话反映嘅就系拒绝。
这句话反映的就是拒绝。
凭经验，
凭经验，
凭眼见，
凭眼见，
佢哋冇办法接受耶稣。
他们没办法接受耶稣。
唔好讲系救主，
不要说是救主。
连先知嘅身份，佢觉得耶稣都唔系。
他连先知的身份，他们觉得耶稣也不是。
所以耶稣即刻话俾佢知。
所以耶稣马上告诉他们。
你哋嘅心谂嘅乜嘢，我都知道。
你们的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必引这句俗语同我讲。
你们必引用这俗语跟我说。
啊，医生医你自己啦。
医生啊，你医治你自己吧。
吓，然后咧，你哋又会讲第廿四节。
二十四节，然后你们又会说。
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当耶稣讲出佢哋内心嗰个想法嘅时候。
当耶稣他们说出他们内心的想法的，
其实耶稣就已经显明他的先知好恩赐很强，
就显明耶稣的先知恩赐很强。
他是先知，
他是先知。
到底怎样去明白耶稣的身份？
到底怎样去明白耶稣的身份？
怎样得着救恩呢？
怎样得着救恩呢？
去到第二小段，
到了第二小段，
迎接恩膏需要信心。
迎接恩膏需要信心，
需要信心，
需要信心。
耶稣举了两个例子。
耶稣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以利亚的例子。
一个是以利亚的例子。
第二个是以利沙的例子。
另外一个是以利沙的例子。
在以利亚的例子当中。
在以利亚的例子当中。
他讲到呢，在当时是饥荒。
他讲到当时是饥荒，
因为天闭塞三年零六个月没落雨，
因为天闭塞三年六个月没下雨，
所以全地都面对饥荒，
所以全地都面对饥荒。
以色列当中有很多寡妇，
以色列当中有很多的寡妇，
当然都是面对困境，
当然是面对困境。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些寡妇呢？
那为什么要去说这些寡妇呢？
因为要对应第二十六节，
因为要对应第二十六节。
以利亚呢就去奉差派去到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
以利亚就奉差遣去到西顿撒拉法的一个寡妇那里。
其实它是一个对比。
其实它是一个对比。
当他去到西顿这个寡妇家的时候。
当他去到西顿那个寡妇的家里。
以利亚就说了，你整点面给我吃吧。
以利亚就说，你整个面给我吃吧。
这个寡妇就说了，我里面得回少少面，我整完给你吃之后死就死吧。
那个寡妇就说，我家里只有一点点，我整给你吃，就我死就死吧。
结果以利亚话俾佢知一件事，
结果以利亚告诉他一件事，
你即管做俾我，
你只管做给我。
食完之后，你个罐里边一定会不缺面同油。
吃完以后，你的家里一定是那个罐里面一定不缺油和面。
结果真系、哦。
结果真的是这样，
神迹发生了，
神迹就发生了。
以色列当中有很多的寡妇，
以色列当中有很多的寡妇。
神没有差以利亚去他们当中，
神没有差他们去他们当中，
因为那个地方没信心，
因为那个地方没信心。
他反而差了他西顿，
反而差遣他去西顿，
外邦的地方，
外邦的地方。
当百姓没有信心，
当百姓没信心，
他们得不着救恩，
他们就得不到救恩。
反而外邦人有信心，
反而外邦人有信心，
就得着救恩，
就得着救恩。
好像讲一个将来会发生的真实事件，
好像要讲一个将来要发生的真实事件。
跟着就讲以利沙了，
然后就接着说以利沙。
以利沙当中呢，叙利亚乃曼有一个阿兰国有一个将军叫乃曼。
伊丽莎那里有一个将军叫乃曼，
这个将军得了大麻风，
这个将军是得大麻风的。
以色列地都有很多人得了大麻风，
以色列地也有很多人得大麻风，
但是没被医治，
但是没有被医治。
反而外邦这个将军呢去找伊丽莎，
反而叙利亚的一个将军去找伊丽莎，
伊丽莎就叫他约旦河去浸七次，
伊丽莎就让他去约旦河去洗澡七次，
他本来很生气的，
他本来很生气的，
后来就去浸了，
然后来他就去洗了，
哇，浸完之后就发现到原来最强的护肤品，
洗完以后就发现有很强的护肤品，
竟然是即系皮肤好像婴儿咁滑嫩，
就他的皮肤好像婴儿一样的滑嫩。
耶稣讲呢两个比喻，
耶稣讲这两个比喻，
呢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
就话，如果百姓你哋唔相信我系先知，
如果百姓你们不相信我是先知，
佢做个对比就系以利亚、以利沙，
他做的对比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
更加唔明白我系救主，
更加不明白我是救主，
你哋就得唔着嗰个嘅救恩，
你们就得不到救恩，
你哋就领受唔到嗰个神迹嘅恩膏，
你们就领受不到神迹的恩膏。
吓，饥荒里边有饱足，
饥荒里面有饱足，
患病当中得医治，
患病当中得医治，
都系神迹，
都是神迹。
呢个神迹靠嘅系信心，
这个神迹靠的是信心，
相信，
相信。
乃曼相信，所以去浸七次。
乃曼相信，所以他就去那里洗七次。
嗰个寡妇相信，所以就将仅余嘅面都煮咗俾先知食。
寡妇相信，他就仅有的面就煮给先知吃。
这个就是特别的地方。
这是特别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要宣告一件事。
所以今天我们要宣告一件事。
我们要将信心种在里面。
我们要将信心种在里面。
我们相信神要行神迹。
我们要相信神要行神迹。
君王就在这里就职了。
君王就在这里就职了。
就职的时候他的示范就开始去到下一段。
就职的时候他的示范就去到下一段。
新亚当行使权柄。
新亚当行使权柄。
31-44节。
31-44节。
耶稣这里行使了五种权柄。
耶稣在这里行使了五种的权柄。
他下到31-32节。
31-32节。
去到加百农，他在安息日教训人。
他去加百农，去安息日教训人。
他很稀，众人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
很多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语里有权柄。
这个是教导的权柄。
这是教导的权柄。
很多人都讲圣经。
很多人都讲圣经。
很多人都教圣经。
很多人都教圣经。
我们就要思想怎样教法才有权柄。
我们就要思想怎样的教法才会有权柄。
这个权柄一定是神的话语要对付我们的。
这个权柄就是神的话语一定要对付我们的。
他会挑战我们。
他会挑战我们，
挑战我们去过圣洁的生活，
挑战我们去过圣洁的生活，
不是同黑暗妥协，
不是和黑暗妥协，
不是说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
不是说这就是这样咯，
我们认罪，
我们认罪，
话语要有权柄，必须要挑战自己的生命，
话语要有权柄，必须要挑战自己的生命，
话语有权柄，必须要释放真的生命，
话语有权柄，必须要释放新的生命。
让我们读完之后，听完之后觉得是啊，好饱足啊。
让我们读完以后，听完以后觉得很饱足。
话语有权柄，必须咧系知道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
话语有权柄，必须让我们知道真理，必须让我们得自由。
系啊，要帮我哋得释放，
让我们得释放。
耶稣不断示范紧点样让话语有权柄。
耶稣不断示范怎样让话语有权柄。
然后33-39节。
33-39节。
一个是在会堂当中。
一个是在会堂当中。
公开场合。
公开的场合。
耶稣示范赶鬼的权柄。
耶稣示范赶鬼的权柄。
然后去到一个私下36节。
36节。
众人都惊讶。
众人都惊讶，
彼此对说：这是什么道理呢？
彼此对说：这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乌鬼，乌鬼就出去了。
因为他有权柄能力吩咐乌鬼，乌鬼就出来了。
教导的权柄，
教导的权柄，
赶鬼的权柄，
赶鬼的权柄。
我们刚刚完咗医治释放营，
我们刚刚结束了医治释放营，
就是做紧耶稣所给我们的吩咐，
就是做耶稣所给我们的吩咐，
释放赶鬼的权柄，
释放赶鬼的权柄。
话语教导让我们认罪，
话语教导让我们认罪，
是话语的权柄，
是话语的权柄。
有话语权柄，有赶鬼权柄，
有话语权柄，有赶鬼权柄。
然后去到另一个私下的地方了，
然后到了一个私人的地方，
就是西门的家，
就到西门的家里。
西门的岳母是发热病，
西门的岳母害热病，
耶稣为他祷告，
耶稣为他祷告，
耶稣释放紧系医治嘅权柄，
耶稣释放的是医治的权柄，
有教导权柄，有赶鬼权柄，有医治权柄，
有教导权柄，有赶鬼权柄，有医治权柄。
四十至四十一节，
四十到四十一节，
好多人嚟到耶稣嘅面前，
很多人都来到耶稣的面前
去寻求医治，
是寻求医治，
甚至乎有啲啲鬼都喊叫说你系神嘅儿子。
有些鬼都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
耶稣讲啲咩咧？
那耶稣说什么呢？
就斥责佢哋，唔准佢哋讲嘢。
耶稣就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知道。
因为他们知道。
佢系基督。
他是基督。
呢个系传福音嘅权柄。
这是传福音的权柄。
佢系基督。
他是基督。
然后去到第五种权柄。
然后到了第五种的权柄。
耶四十二节。
四十二节，
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的地方。
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的地方。
众人就找他。
众人就去找他。
要留他。
要留他。
不准他离开。
不准他离开。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什么呢？
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
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
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
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
啲人想留住耶稣。
那些人想留住耶稣。
耶稣话：我应该喺唔同嘅地方传福音。
耶稣说我应该在不同的地方传福音，
唔喺一个地方被困住。
不是在一个地方被困住。
前进。
前进。
在异象当中前进嘅权柄。
在异象当中前进的权柄。
你嘅生命会唔会有好多嘢困住咗？
你的生命会不会有很多事情困住了？
耶稣今日释放五种权柄。
耶稣今天释放五种权柄。
话语进到你心中。
话语进入你心中。
教导嘅权柄。
教导的权柄。
自由进到你里边。
自由进入你里面。
赶鬼的权柄。
赶鬼的权柄。
医治的权柄。
医治的权柄。
第四个传福音的权柄。
第四个是传福音的权柄。
第五个前进的权柄。
第五个是前进的权柄。
我们有权前进。
我们有权前进。
我们有权行走在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有权是行在神的恩典当中。
如果你是被困住的。
如果你是被困住的。
君王今天要释放这五种权柄。
君王今天要释放这五种权柄。
让他的百姓前进。
让他的百姓前进。
让我们在灵里面饱足。
让我们在灵里饱足。
让我们每一种需要都可以带到他的面前。
让我们每一种需要都可以带到他的面前。
其实这个就是神给六一的意象。
其实这就是神给六一一的意象。
我们领受了。
我们已经领受了。
旧约就是六一一。
旧约就是六一一。
新约就是四一八。
新约就是四一八。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神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
神让我们读到这个经文，
就是要帮助我们更大的自由，
就是要帮助我们得更大的自由。
耶稣已经示范了，
耶稣已经示范了，
从仇敌的手里面夺回权柄，
从仇敌的手里面夺回权柄。
今天众多的权柄恩赐都要赐给我们，
今天有众多的恩赐权柄都要赐给我们。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